接下来呢，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林区往事的故事。本故事来源天涯论坛，楼主 CCW999， 由大凯为您播讲。接下来呢，咱们给大家讲一个佛音机的故事。不知道是几年前啊，出了一种叫佛音机的东西，就是你一点呢，它就会一直唱那个佛号。我是个无神论者，说实话很不爱听这种音乐。那个时候我们住平房，是一趟联级房，每户40多平方米。这一到夏天呢，隔着我家的这个老江家就开始放这个音乐，从早放到晚上，总能听到，挺烦的，但咱也不好意思说呀。老江家的男主人呢是个退休职员，他也是个无神论者，只是他老婆信这些，他老婆是什么都信。这屋里的神龛有好几处，供奉着财神、保家仙，还有佛像，一去他家满屋子香味。老姜身体不好，年轻的时候摘过一个肾，现在快70岁了，得了脑梗，还有这个糖尿病综合症。在一个夏天犯了病之后，去大医院治疗了几天，大夫就说没啥治疗价值了。老姜就表示要死也得死在家里，就给他拉了回来，躺在床上每天请个诊所的医生啊，给他打个针，就这么维持生命。老姜爱人这个时候也没办法了，就求神仙保佑吧，每天更是烧香拜佛。正是从那个时候起，这个佛音机就没停过，每天24小时滚动播出，吓得附近的小孩晚上都不敢出门啊。你想想，这大半夜的，你要是总能听见南无阿弥陀佛这么一句老重复的话，心情也会紧张吧。老姜后来呢，眼看就不行了，有出气没进气了，到最后打点滴都打不进去了，瘦的脸上都没肉了，看起来跟死人没啥两样，就是偶尔的出一下气才能知道他还活着，身上都生了褥疮。如此听了好几天，他的哥哥觉得不对劲儿啊，这人这么遭罪，要是这样早该死了，为什么还在这硬挺着呢？他哥哥就找了一个人给他看了看，啊，当然没说算什么时候死。那个人来了，进屋看了一眼老姜，就说把那个佛音机关了，说这声音啊，整的小鬼都不敢过来勾魂呢。老姜媳妇听话，因为他本来信的也不是多么虔诚，急忙就把这个佛音机给关了。关掉之后，那个人啊就让别人给老姜赶快穿寿衣。这寿衣刚一穿好，老姜就断气了。我们是在过后啊参加老姜葬礼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的。而从那以后，老姜的媳妇儿就再也没放过那个佛音机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给大家讲一个龙的传说。我们这边景色很好，要是谁来我们这儿旅游，大大小小的山头，大大小小的湖泊啊，什么龙潭，什么升龙潭、二龙山、五龙山，比比皆是。可能正是应了有龙则灵这话吧，编出来的故事也很多。在我们这儿，人们就说在五几年的时候啊，在今天区招待所的位置曾经掉下过一条白龙来。啊，接下来以后就很俗套了啊，那就是大家伙拿席子给它盖上了，然后往上浇水呀、啊，哎，等到一个大雨天的时候，龙就不见了。我对这个倒是不信啊，只不过是别的地方坠龙的翻版而已，哎，这个不足为信啊。而邻居郑大爷跟我说了一档子事儿，倒是让我浮想联翩的。60年，我们这儿连续下了20多天的大雨，镇子边的河发大水了。河面从原来的10来米扩大到了1里多宽。我们这儿挺好，地势高，河堤和地面一平啊，不是堆起来的，所以挡水比较厉害。可是上游的那几个镇子就不行了，人都转移了。我们站在河堤上，经常看到冲下来的家具。我也看过大河涨水，这浑黄的河水带着响声往下流，真的是非常壮观，也让人感到害怕。河水越涨越高，天上的雨也还在下，马上差个1米多就要涨到地面上了。河堤被水片下来10来米， 大伙都不敢靠近河堤。就在一个白天的时候啊，天晴了，郑大爷他们没事就在那儿看这河水，心里也在祈祷千万别再涨水了。有人就看见，哎，这河心处有异常了，大伙赶快看。大伙一起往那看去，就看见河心处有一股水流逆流而上，这个河面上还露出两个像树杈一样打着斜的东西。离这虽然远啊，但是感觉那玩意儿应该很大，带动着好宽的一条水逆流而上。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说那是龙角，大伙就这么一直看，那角逆流而上了很远才潜入水里了。有的人说是河里的龙看水太大，去上头找河神了，让河神呢，不要再涨水了。大家将信将疑的感到很害怕。等到了晚上，大家呢就看见水位开始明显回落，也就都信了。你不信你也没法解释在河里逆流而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，虽然跟画里的不一样，不过挺像龙角的。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嘛，郑大爷讲给我听就说是龙，只是没注意才被人看见了角，要不应该是不会被人看到的。后来呢，我十多岁的时候，在一个桥底下有人打到了能有3米多长的大鱼，我倒是亲眼目睹了。我一直相信水里有东西，而这些东西呢，咱们是不清楚不了解的，也一直相信有龙，只不过很难被发现罢了。再给大家讲一个给鬼开车的故事。在我们这儿有一条公路盘山而过，连通着我们这个城市跟另一个城市，是一条重要的运输路线。而这个公路呢，也就4米宽，旁边就是山崖。有一个地方叫18弯，因为公路蜿蜒，有18个拐弯，对面不见人，俗称胳膊肘弯。这段山路很是凶险啊，尤其是冬天下雪的时候，路面一层厚厚的积雪，很多人开车宁可绕路走，也不走这个18弯。当然了，现在好了，这条公路已经成为景观路了，修了另一条高速路取代它的运输地位。而我说的事情呢，就是发生在没修高速路前的一个夜晚。在我们这儿有个司机姓王，因为一脸的这个络腮胡子啊，大伙呢都管他叫王大胡子。他常年在18弯这条路上跑车，开车经验丰富，车技很高。他这个人脑瓜还聪明，经过常年的观察，他发现了一条生财的路子。在下雪天，18弯的公路呢积雪之后，好多司机不敢往这儿开，尤其是外地的司机。王大胡子呢就自己开车到18弯的一边，然后去给那些不敢开过去的司机开车。很多司机啊都愿意付钱让他开，他开过18弯之后就把车还给人家，这边再有车就再往回开，没有车就自己走回去。18弯那一段路也就4里多地，也不费多少功夫就挣这个钱。尤其是下了雪的夜晚，很多司机更是不敢开这段山路，王大胡子的生意就越来越好，挣得越多了。有一天白天下了一天的大雪，到了晚上停了，王大胡子高兴啊，他天一黑就来到了18弯，果然路两边停放着不少不敢往这儿开的车。王大胡子趁雪打劫，要了比平时多一倍的价钱给这些司机过往开车。他当时呢开到半夜才把这些车全部开完，他摸了摸兜里的厚厚钞票，很是开心啊。就在准备开车往家走的时候，看到又来了一趟车队，那前面的车辆呢都打着双闪，看起来得有20多辆。王大胡子急忙下车看，看见车的牌照是外地的，心里高兴啊，看来这又是有生意上门了。果不其然，这辆车队到了18弯头就停下了，头里一辆车里下了一个高个子的人，王大胡子迎上去，站的位置呢正对着车的大灯，灯光晃眼睛啊，让他看不清前头人的模样。他搭话就问呢、 要不要我给你开车过去啊？那个人很好说话，说让王大胡子帮忙给开过去，钱好说，最后一辆车付钱。王大胡子急忙上了第一辆车，就给那个人开了过去。上到车里之后啊，感觉这个车里头冷了点，也没什么其他的感觉。那开过去一看，王大胡子乐了，原来啊，那边也来了一趟车队，一问也是要开过去的。那这事好啊，这下子省得走回去了。你看，开过来是一趟，开回去还是一趟，两边车不少啊。虽然辛苦点，但是能挣钱，王大胡子也认了。就这样，王大胡子这边的车开过去，又把那边的车开过来。可是开着开着呢，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。这车里边特别的冷，跟外头没啥区别啊。并且只有第一个要他开车的人来跟他说过话之外，这别的车上的司机就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一句话也不跟他讲。他试着打破尴尬局面，问了人家几次，人家都不理他，并且车里的亮度很低，他也看不清人的长相，就有点害怕了。但是一想着有钱挣，嗨，这算啥呀。开了得有两个多点吧，终于这边就只剩下一辆车了。王大胡子困得眼皮打架，就在他拉开车门上车的时候，后边来了一辆车，这车灯的光啊就照在那个副驾驶座的人身上了。王大胡子一看，吓得一身汗毛就竖起来了，这分明就是个死人呢，脸上都是白霜，眼珠子还往外冒着呢。王大胡子骂一声就倒在车道上了，车也不见了。但是后边来的这辆车倒是真的，一看前头一个人倒在地上，急忙停下车来。一看王大胡子吓得脸色惨白，王大胡子就问他有没有看见自己上车，而那个司机就说只看见王大胡子倒路上了，啥也没看见。一听这个，王大胡子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是强打着精神开车回的家呀，病了好几天，又找了先生给看的。而王大胡子给鬼开了一夜的车这个事儿也传开了，从此他就不敢再做这个生意了。再给大家讲一个供穷神的故事。大年过了到初五，我们这儿有个习惯，吃饺子放鞭炮，俗称破五，说这天呢财神爷会来。到了晚上，前院里会点点灯笼，在地上放点贡品，烧上三支香，怎么供着。我小时候点的灯笼是用40斤水桶冻冰做的，里头放上蜡烛，在院子里点着。我爷爷很信这个，天黑之后呢，会在院子里点上香，摆上贡品。这贡品是啥呢？当时条件不好，也没什么大鱼大肉，就是饺子，摆上两盘冻饺子，也就算是上了供了。供完之后，明天还能煮着吃吗？我们邻居郑大爷家里头更信这个，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，什么烧香拜神程序一点也不差，每年他家的贡品都会别出心裁。比方说把粉条用红纸泡水染上色，然后拿油炸，炸出来放在盘里很是好看。他家大娘呢，每年都会炸两盘放在院子里供神。因为我们两家挨着嘛，就隔着一条篱笆，所以他家上供的时候，我就会在院子里看，主要看他们老两口摆上贡品之后会在哪里磕头，不管谁在跟前，还会说上一些让财神爷保佑发财的话，我听着呢就感觉很好玩。过年那几天，母亲是不管我们的，晚上玩到很晚也没事，还会给我们用罐头瓶子做成那种小灯笼，里头放上一截蜡烛头，我们就拎着走路照亮。有一年初五晚上，我就拎着这个小灯笼在院子里看郑大爷摆贡品。那年他家的贡品是冻梨，我看郑大爷前头供完，又去屋里拿一个空盘子到后院了。我很好奇，就拿着小灯笼去他家了，跟着他到了后院。到了后院，看他在地上摆了两个空盘子，也烧了三支香。看我去了，他笑呵呵地跟我打了个招呼。我就问他，郑大爷， 你在后院供什么呢？郑大爷说，你小不知道吧，我是前院供财神，后院供穷神。什么穷神？那年我10岁，第一次听说世界上有穷神。我说，那你既然供他，为啥不摆贡品呢？郑大爷说，傻小子，这穷神来到家不是越过越穷吗？我没摆贡品的意思就是这里没吃的，让他赶紧走，吃的都给财神爷留着呢。我感觉很是好玩，听他说完我就回家了。到了家，我跟我爷爷说，郑大爷供穷神呢。我爷爷对我说，郑大爷是瞎起哄啊，瞎供，一天到晚闲的。当时我就笑了。我家跟郑大爷家做邻居20多年，我看过好几次他供穷神呢。再给大家讲一个东北大纲的故事。大家都知道东北有五仙，可能听过东北五经的人很少了吧。这五经呢，流传下来的故事也很少，大概是在90年代就很少有人说起五经的故事了。我家是在东北山区的一个屯子，是很多地方的人汇聚而成。这东北的五经呢，指的是缸、碾子、磨盘、酱杵子和扫帚这五样东西。老辈人说，这五样东西接触人多，沾染人气儿也多，所以容易成精。过去这个缸啊是很重要的，还有以居缸为生的手艺人呢。这缸呢，夏天装水，冬天腌酸菜，春天下大酱，都少不了，是过日子的必需品。这兄弟分家的时候啊，这个缸啊都算是家产。经常听见有人吹嘘啊，我家院子里还有几口大缸呢，这个呢是表示富有啊。而我就听说过一个大缸成精的故事。过去有户人家叫二成，他跟媳妇呢养了5个孩子，就靠几亩薄田，日子过得很艰苦。他家有一口祖传的大缸，这缸是深青色的，外表亮悠悠的。二成呢就把这口缸当成了宝贝，每天擦的是干干净净，有人想买他也不舍得卖，还特意做了一个外框，省得别人给他碰到。有一年快过年了，二成跟媳妇儿虽然能干，但架不住人口多呀，家里的粮食都要见底了，很是发愁。过去人们都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天晚上天黑，二成一家就都睡下了。睡了一会儿也不知道几点，二成听到院子里有声音，他第一个担心的自然是自己那个大缸了，就急忙出去看。一看缸没丢，这缸里满满的都是馒头和鱼肉。哎呦，二成乐坏了，一家人美美的过了个年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缸里头会有这么多的好吃的。咱们再说另一边啊，村里有个财主，他急需一个长工。夜晚时分，有个矮胖的小伙来了，说自己能干。地主看着小伙子虽然个子矮了点，却是一个精壮汉子，就同意了。问他有什么要求的时候，这个小伙子说让他好好吃上一顿就行，要求是有鸡鸭鱼肉。财主一想快过年了，家里有的是这些东西，就让下人把小伙子领进厨房随便吃。这小伙子整整造了8只鸡鸭呀，2条大鱼，肉10多斤，这白面馒头40多个，吃完之后才不吃了。下人带着小伙子去了住的地方，可是一回身的功夫，小伙子就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二成听到家院子里有声音，而这个呢就是钢精帮助穷人家过年的故事。这其余的4个物品呢，故事也挺多，但无外乎就是这个类型，帮助穷人。有时候啊，老人们会告诉我们，这个酱杵子别在太阳底下晒，会飞走的。其实酱杵子要是在太阳底下晒会裂开，可能过去这五样东西正是因为生活当中都离不了，所以才会承认他们是精的地位，让人们多多少少都重视一点。再给大家讲一个异狗的故事。我们镇子北边是一条大河， 在镇子东边一座大桥横跨河面。这个大桥建成得有40多年了，桥面两侧没有护栏，有一尺左右宽，高出桥面30公分的桥沿。这桥面到河面呢，得有个10米落差，能有个4米宽左右。要是恐高的人过桥是不敢靠边走的。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帮孩子逞能比赛，在桥沿上过桥，差着没掉下去。而这个桥呢，是去山中林场的必经之路。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桥比较窄，所以都小心行驶，很多年也没出过啥事儿。有个司机姓范，他特别爱吃狗肉。有一年深冬的一天，他开着出租车去林场送完客人回来，天已经黑了。他在路过大桥的时候，借着灯光看见桥面有个狗在溜达。这狗个头不小啊，范司机当时就动了歪念头。那个狗很通人性，看见来车就躲到桥边不动了，也可能是灯光给他晃的吧。这范司机开车到狗跟前，就突然冲这个狗拐了一下。这一拐，狗一害怕，本能一躲，就从桥面掉了下去。当时大河已经结冰了，冰面的硬度不亚于混凝土，从十米高的地方掉下去，后果是可想而知的。范司机下车到了河面，把狗尸捡回去，扒皮剔骨，招呼了几个人大吃了一顿。过了几年，因为这座大桥年头太长，桥身上出现了很多裂缝，当地呢就申请下来重建。重建的时候是刚入冬，这座桥啊扒了一半，因为天冷没扒完，是镇子那边留了一半，施工方呢就在两侧立了这个安全警示，并且在旁边修了一个简易的钢架桥，临时过车。凑巧的是啊，范司机这几年出外开车没在家，不知道这个情况，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拆桥的情况。有一天晚上他回来了，还没到家，正巧一个人想回林场，坐过他几次车，一下碰见他就让他往林场拉一趟。而这范司机呢也是图钱，就开车拉着这个人往林场驶去。走到桥的时候，因为施工方用木头搭的这个横杆作为拦截，附近老百姓有讨人厌的啊，就把这个木头呢给人家拿回家烧火了，因此就没有栏杆了。再加上天黑呀，根本不知道前头的桥已经被扒了。这范司机都开上桥了，距离断处不到十米，突然一条狗影奔着车就撞了过来。范司机本能的一踩刹车，幸好开得慢，停住了。下车一看，这哪里来的狗啊？可是他却一下子看到这桥断了，这车要是再往前开两米，非得掉下去不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跟那个乘客都心有余悸啊，心里感谢那个救命狗的影子。他俩上了车坐好，乘客感叹不已。他对范司机说，他以前就养过一条狗，有天晚上出去溜达，应该是从这个桥面上掉下去了，因为他看到这冰面上有血和狗毛。他说可能是掉下去被人捡走吃了吧。因为他对那条狗特别好，所以正是这条狗来救他命来了。可是范司机听完之后，这背后就凉了。一算日子，今天正好是他几年前撞狗的那一天。范司机可没敢跟他说，你家狗就是我害的。他把那个人送回去之后，特意买了一些纸钱去桥底下烧了，并且从此之后不再吃狗肉了。好，咱们再给大家讲一个镇传猫的故事。七几年末，我家在屯子南边住，那时候左右邻居还都是住土房子。邻居老曹家养了一只大黄猫，个头比一般的要大。老曹家养它，养了得有10多年了。那个年代家里没有粮喂它，就任其自生自灭。冬天冷了就让它进屋睡，别在外头冻死就行。而这只猫呢，也一直是自食其力，经常看见它嘴里叼个耗子、麻雀什么的。有时候还会叼个小蛇。后来呢，可能是太老的原因吧，这只猫呢，好天的时候就会在屋脊趴着，也不知道它怎么上去的，就是趴在屋脊，每次呢都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。 在屋脊的东边，眼睛眯缝着晒太阳。有人说这猫不好啊，它在屋脊上趴着是吸取天地灵气，这猫怕是要成精啊。那个时候我们小孩子淘气，有时候就比赛看谁能用石头打到它。打了几次，我们发现石头打到它，它也不像别的猫那样慌乱地逃走，而是懒洋洋地回头看你一眼，动都不带动的。我们就觉得没趣呀，无聊，也就不再去招惹它了。我们村边有条河，挺宽的，河对岸是田地，河上没有桥，修建了一个渡口，在河对岸两边立上柱子，然后拉过去一条钢丝绳悬在河上，船用绳子拴在钢丝绳上，这样呢就不会被水流顺走。大概在75年左右，这渡口总是出事，渡船无缘无故地翻了好几次，每次走到河中间，船还会无缘无故地停住不动。那个时候是用蒿撑船，好几个大小伙子撑船都撑不动，这船底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拍打一样。最可怕的是有一次船翻了，幸好走出不远，虽然说可能是人多重心偏吧，但是有钢丝绳拴着的船都翻了，还是挺奇怪的。有人就说得罪河神了。河神是什么呀？就是鱼精。按照老一辈人留下来的说法是，这船得有一只镇船猫啊，因为猫吃鱼，但这猫不能是普通的猫，必须得活10年以上的。人们东打听西打听，就打听到了老曹家这只猫。老曹家正好因为这个猫总上屋脊，他闹心呢，一听这事儿就把猫送给了这个摆渡的人。从那以后，这猫就在船上待着，并且摆渡人特意给他做了一个小窝。奇怪的是啊，这只猫上了船之后就再也没离开，摆渡人每天给他打一些小鱼吃，船自然也就没出过什么怪事。80几年的时候，河上修桥，渡口停用了，可那只猫呢还活着，算下来得活了16、17年呢。哎呀，现在想起来，老是渡口这个渡船滑不动，可能是船跟钢丝绳之间卡住了，翻船也应该是偶然事故。而这只老猫出面却给人一些心理的安慰，让人们觉得心安，也没什么灵异现象在这里头。不过这唯一有一点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地方，是一个总在野外的猫，活的年头也太长了吧。再给大家讲最后一个故事，叫蓝对联和白灯笼。从记事儿的时候啊，就知道要是谁家有人去世，3年内是不贴对子的。我一直认为对联是一种符，贴在门口一些邪物就进不来，而不知道有没有想法跟我一样的朋友啊。等到我10岁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有一种专门的对联是可以贴的。那年我10岁，我们邻居郑大爷的三儿子那年死了，尸体就在大河道里烧了。我小时候是70几年，邻居的孩子夭折的很多，也是跟那个年代医疗水平啊一般般是有关系的。那年30早上，我们出门去玩，就看见郑大爷在贴对联。不过这个对联很奇怪啊，咱们贴的对联都是黑字红底儿，但是他贴的对联呢却是蓝字黄底儿的，看上去就觉得怪异。我就问他这什么对联啊，他对我说这是让你三哥能回家的对联，而他说的这个三哥就是他家死去的孩子。我当时就感觉一股凉气儿直冲头顶，跑回家了。紧接着初1到15，我们这在院子里头啊，都会立一个大高杆子，在杆顶上挂一个红灯笼以示吉庆，而郑大爷家呢却挂了一个白灯笼。这个白灯笼在众多的红灯笼当中是那么的显眼，你要是多看一会儿，我保证你看得头皮发炸。有邻居问他，他说是为了他的儿子能够看见。其实大家都挺烦的，但是人家有丧子之痛嘛，大家也不方便说什么。就这样，这个蓝对子和白灯笼，郑大爷家一直到了正月16才取下来。 我也曾经翻过一些书籍，问过一些先生有没有这个习俗。只有一个风水先生说可以贴这个蓝对子，而至于白灯笼嘛，先生说这是他自以为是，没这个说法。但是那年我却很害怕，出门也不敢从他家门口走，那个发着蓝光的对联一直是我的噩梦，好几年之后才好的。好了，咱们这个林区往事的故事啊，就全部演播完毕了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这个故事呢，是由无数个小故事所组成的，非常的猎奇，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人文风貌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，楼主 CCW999 由大凯为您播讲。